马有垂缰之意，犬有食草之恩，羊羔跪乳报母恩，猿偷献果自奔，猪只罗网虎体，鼠盗鱼粮防身，雷鹿见食等成群，无义之人可恨。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啊？说马有垂缰之意，就我们骑的那个马，拉车的马也精通灵性，跟人呢也能处出感情来，你要对他好，他对你就好。比如说主人腿崴了摔了上不去马了，他明白，他把那脖子低垂下来，把这丝缰让你够着，甚至他卧在地上让你趴在马背上，他驮着你走，他就有牲畜也有感情。犬有食草之恩，这说过去啊，有一家主人养一只狗，那狗不就是犬吗？这主人有一天喝醉了，睡着了，没注意把蜡灯碰倒了，一下着了火了，周围没人，这狗他懂这事情，他叼一捆草在水里运湿了，拿脑袋叭叭来回甩，最后用这湿草把主人给蒙上，结果火就灭了，主人保住了性命。这狗他都懂灵性啊，有湿草之恩。羊羔跪乳报母恩啊，你看那羊羔吃奶的时候他在那跪着，为什么呢？知道母亲生自己不容易啊，娘怀儿十个月得遭多大的罪呀、啊、所以羊羔吃奶的时候跪乳，羊羔跪乳报母恩，孝顺娘，知道娘不容易。这说这个畜生啊，都比一些小孩不懂事的孩子强得多，那孩子什么也不懂，摇头涮甲，摇脑袋晃屁股，要这要那个，什么事也不明白，不懂得报母恩。那么源头献果自奔，据说当初啊，王禅老祖出家，后边有桃园，就接那大仙桃，让孙膑在那看桃园，就那孙膑呢，结果小白猿上那偷桃去了，让孙膑给逮着了，你怎么是贼，你怎么偷仙桃？小白猿哭了，我母亲病了，想吃桃子，我没办法，为了孝顺我娘，我来偷桃，叫白猿偷桃。孙膑甚受感动啊，小白猿是个兽，都懂得孝顺母亲，我就给他摘几个仙桃，有什么不可呢？就这么摘仙桃给了小白猿，也懂得孝顺。说蛛织罗网护体，就那蜘蛛织成网，抓那些飞虎将，自食其力，靠着自己的本事挣钱花，人家也不对抗，也不投机倒把，人家自食其力。所以呢，咱们就举这些例子来说，说无义之人可恨啊。梅鹿见食等成群，就那梅花鹿见着食物之后他不吃，他发现食了他等着，他叫唤，等群体都到了，大伙分着吃。你说这鹿都懂得这个，所以落脚落在人上的，这无义之人可恨，这人都赶不上畜生，赶不上啊。当然人不能一概而论，绝大多数是好的，有那不懂事的就赶不上畜生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，咱们正说到
盖天仇吩咐准备马匹，他带了几名心腹的仆人，就这样跟蒋平、史丹等起身赶奔九江府。大家先到史家老店休息片刻，打打肩，把马都喂上，而后又起身赶奔汉阳峰天池。这是什么时候呀？已经是第二天日出东方的时候。等他们到了天池的边上，范阳叔蒋平就觉着头有点发紧，什么原因呢？害怕吐头。四爷心中暗想，费了九牛二虎的劲了， 能不能把九子莲花弄到手。今儿个要再弄不到手，我老哥哥妙手回春江天达说了，这九子莲花没用了，就拿回去也晚了，救不了欧阳普通兵。看来今天只许成功是不准失败。蒋四爷坐下之后，把包打开，换好水师衣，云瑞凑过来问盖天仇：“老伯，您看今天咱们应该怎么办呢？”“
云瑞啊，
我出个馊主意啊，咱们分兵两路，一路拿着细龙珠去引聂龙和那头鳄鱼，把他们引出洞来，带他活了。愚者那部分好趁这功夫得九子莲花，咱们两头不耽误。等把九子莲花得的时候，看情况。倘若这聂龙和鳄鱼没有铲除，咱就兵归一队，同心协力把这孽物铲除。”云瑞点点头，此计善良。就依老伯，但不知什么人去引孽龙和鳄鱼，什么人去得九子莲花呢？
哎呦，这我可不敢说，那得四老爷拿主意。
想凭眨巴眨巴眼睛，这样吧，我看你们盖这爷俩水性特别大，又有细龙珠，你们父女二人就去引孽龙和鳄鱼。当然了，这差事可冒险，不过您不要怕，我们得了九子莲花，翻回头来就给你们帮忙。我们和云瑞去得九子莲花，您看这样怎么样？
妥了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不过我有顾虑没敢说，就好像我舍不得这颗珠子似的。既然四爷你同意，就把此事交给我跟我小女人了。丫头，准备。
其他的人在岸上等着，开封府的七个人，再加上这爷俩，一共还是九位，都换好了水师衣，各拿应用的家事，嘣嘣嘣嘣嘣嘣，九六水线就趁入天池。在这的天呢特别好，按时间计算，也就是现在上午的九点左右，太阳已经爬上汉阳峰，射在水面，这水里头简直跟水晶宫相似，看得非常清楚，阳光直射湖底。这九个人那水性都挺高，都能睁开眼睛，仅是距离不同罢了。单说范江府到了水中之后，一边往前求着，一边心里头盘算，快到了，快到地方了，算这回来了四五回了，时间不大，到了，他就觉得身子不由自主的往前直动，对面的犀利又出现了。蒋四爷瞪大眼睛一看，黑洞洞三个山洞，靠左面这个里头是空的，因为有头鳄鱼给杀了，正中的是灭龙，右面的还有头鳄鱼，一看可不在里边呢，眼赛金灯被阳光照着，正凶恶的往外看着，再瞅那九子莲花照样顺水飘动。还没等四爷知会盖天仇，就见盖天仇一捅他女儿龙女盖飞侠顺利的取出细龙珠，这颗珠子拿着左手右手行着劈水剑，双脚一蹬水了，像箭头一样先射过去了。快来到洞口了，他把这珠子在手中一晃，咔咔咔咔，从水里头反射这种光啊，太漂亮，夺人的耳目，也惊动了两个孽畜。 虽然他们是动物，不像人考虑的事那么多，但是他对自己自卫的本能还是有的。这一瞅这什么怎么这么亮，可能对自己要侵害，那他可不答应。他也恐怕敌人在进了他这个洞，所以他要主动出击。再看右手的鳄鱼，尾巴一摆呀，就冲出来。龙鱼是抽山变楼，那孽龙也跟出来。水开了锅了，哗！你要站在天池边上一看，这水平白无故的，忽高忽低，有时候涨起来就两三丈高，让人看着望而生畏，就知道水底下这场激战是小不了。单说刚飞下来，心说我得把他们领远点啊，别进了他一摸头回来了，怎么得九子莲花呀？但这可是危险的差事。他攒足了平生的力量，把水底的功夫全拿出来，往上一整身，哦，奔上边。鳄鱼和孽龙在后头是紧追不舍，盖天仇为了保护姑娘也下来了。蒋平一看，心中暗喜，秋水以飞快的速度到了九子莲花近前，伸出手来捧，把厅给抓住了。那只手的峨眉刺轻轻一蹭，骑着脖根底下给拉折，要枪没用，主要是莲花瓣这个头。当蒋四爷把九子莲花握到掌中，激动的都要哭了。这就是在水里，要在岸上，他真想狠劲的吵吵几嗓子才过瘾呢。周围的小弟兄一看成功了，彼此点点头说非常高兴，马上抹回身来去帮助盖世父女。就在这一瞬之间，前边出事儿，怎么的呢？原来龙女手托细龙珠，把两个孽畜同时给吸出来，鳄鱼在前，孽龙在后。你想要在水里的这个人水性再大，可能有这玩意儿水性大吗？他是天生在水底长的，因此龙女在速度方面比这个动物差得多。他身子往上一起，这鳄鱼紧跟着上来了，张起大嘴就吞他。龙女一看不好，用掌中的宝剑翻身就刺，咔咔的一下，正刺到鳄鱼的上嘴唇上，就好像扎橡皮似的，嘣的一下没刺动。这东西皮有多厚，这鳄鱼可不干了，把脑袋一扑棱不要紧，龙女在水里就转个圈了。这鳄鱼第二次张嘴要把它吸到肚子里，盖天仇赶到了。盖天仇手里头擎着劈水电光刀，老头子见势不好，双手捧刀对准鳄鱼的眼睛就是一刀。这一刀还真不错，扎了个正着，噗这一下左眼给他扎瞎了。鳄鱼疼痛难忍，莫回身来奔盖天仇。龙女利用这机会反身助战，最后一宝剑把他的右眼又给刺瞎了。这一瞪眼瞎，这鳄鱼就算完了，瞎咬。结果人他没咬着，跟那孽龙咬在一块儿呢，叫孽龙的一嘴把他拦腰咬断。这鳄鱼完了，但这个孽龙比那鳄鱼可要凶猛的数倍，张起大嘴奔着爷俩来。眼看这爷俩就要出危险了，蒋昭蒋小义从水中赶到。蒋昭手里拿的兵器叫三环套月碧水圈，咱们不止一次说过，他这个兵刃子里头带暗器，可不是说往外打什么东西，他这个圈能锁还能伸，特别是手中握着这峨眉刺子， 有时候一摁崩簧能长出3尺，不用的时候一摁崩簧缩膛就能缩回去，这边就有用了。杨昭劝不好，在水里往前一冲，哎，把三环套月碧水圈一立，这孽龙一咬的这功夫正好上当，上牙膛被一个尖儿给制住，下牙膛被另一个尖儿给制住，想闭嘴还闭不上了。可是蒋昭呢，由于用力过猛，整个身子叫孽龙给吸到嗓子眼里头，这玩意流光发发，好像没进去。这要进去也就化了，蒋昭脸都绿了，喊又不能喊，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时刻，白云瑞众人就赶到，大家全吓得说，云瑞掌中是金丝龙鳞闪电劈，把宝刀如柴啊，七九咔嚓，七九咔嚓，这顿乱抡，孽龙再有能耐架不住宝刀啊，结果切成数段，血染天池，终于把他给消灭。云瑞又帮着蒋昭夺回了三环套月碧水圈，等他们从水里上来，正好是正当午时，谁也说不出话来。那几个仆人张着嘴吐着舌头瞪着眼睛全傻了，被刚才的惊涛骇浪给惊呆了。好半天云瑞先缓过这口气来，心说真是做了一场噩梦，脑筋蹦蹦蹦蹦跳得直疼，忽然想起九子莲花的事儿。四哥，莲花在手没？啊，在我手呢，你放心吧，拿过来我看看究竟这是什么宝贝，让咱们冒这么大的风险。哎，可不是吗，歪歪歪歪呀。蒋平伸手往怀里的一猫，当时这脸就变了色儿了。在场众人就知道出事儿了，怎么丢了？蒋昭过来了，我叔叔，你要把九子莲花丢了，我们可不能饶你。蒋平乐了，孩儿，我看看你们着急不着急，故意的吓唬吓唬你们。没丢，在这儿呢。杨平伸手把九子莲花拿出来了。云瑞心说：“这老头怎么没正形呢？没丢，你一惊一乍的干什么？把我吓得可真不轻。真丢了，真丢了，我抹脖子了。”大家轮流看，小莲花，这莲花九瓣，里头有九颗籽儿。提鼻子一闻，一股清香扑鼻，就觉着头脑这么清醒。云瑞扑棱扑棱脑袋，哎，你看刚才我这个脑袋疼得要命，闻完了之后不疼了，来，咱们大家都闻闻，轮流着大伙都闻闻，不但说脑袋不疼了，刚才的疲劳是一扫而光，真是宝贝，这是难得透了。蒋平双手捧着九子莲花交给白云瑞，啊，你揣掌，从现在开始你把他护送回开封府，路上丢了可没我的事儿。四伯，您是率队的，你应当带着，拉倒吧，这样丢了娘的娘，我这太老了，这还受得了吗？你就带着吧，有你管保平安无事。大伙说云月，你客气什么，非你莫属，你就带着吧。云月只好把九子莲花带到身上。嘿嘿，云瑞，你想这回妥，赶回东京也到不了10天，看来老罗汉的命算保住了。众人高高兴兴回到史家店，盖神仇的意思呢，还想用车把云瑞大伙接到盖家庄，大家再盘踞个3天2天。蒋四爷一摆手，老伙计，这事儿可做不到了，有个时间所限，我们着急就着急到这上了，现在必须赶回开封府给老剑客治伤，咱们往后有见面的机会。 白天仇一咧嘴，跟女儿商量了一会儿，然后把蒋平叫到没人的地方。四老爷，刚才我姑娘问了，这光定了亲了，什么时候能娶亲呢？我这个岁数也不算太小了，我说我还想看着他们完了婚，我抱个外孙子什么的。他这个老伙计，我这么看现在是不行，现在玩命玩不过来呢。年底吧，到年底大放假，我一定预成此事，我那替他张罗，再请示相爷，把房子都安排好了，再让他们小夫妻完婚，您就回家听信。
四老爷，我可把这个事儿委托给您了，您可别拿我们打岔。
废话，这么大的事儿我能打岔吗？
好好好，现在就交换定亲的信物。人龙女盖飞侠把谢龙珠赠给白秀瑞了，
您这一看这么值钱的宝贝给了我，我给人家什么玩意儿？周身上下摸到了没有？
后来一想算了，百宝囊里头还有三只镖，镖上有自己的名字，您就拽出一只
了。你说白云瑞也会练镖吗？
对，这是在徐良的启发下，不过白云瑞打这镖要比徐良差的太多了，云瑞这个镖没事再折跟头，你不能打直线，但是有这么几只镖以备万一。云瑞拿出一只镖来，双手递给盖天仇，盖天仇给了女儿，这亲事算定死了。这爷俩难舍难离，到了第二天给蒋平、云瑞等人践行，大家是洒泪分别。盖天仇和龙女盖天霞到后文书还有不少事儿呢，按下这爷俩回家听信不提，实在咱也不必细说，就说蒋平和云瑞他们飞身下了快马，像箭一样就飞回东京啊！没到开封府，先奔迎宾馆，一进院正好遇上房叔安。房叔安低着大脑袋正在这发愁呢，听见脚步声音，一看，哎呀，可把你们盼回来了，各位呀，我四爷也回来了。